Hello， 我们今天要来聊《大地之歌》，然后我们还是跟他公开我们城池的艺名了。我们终于决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此以后我就要用古亭桂纶镁的艺名来走跳这个 podcast。
我决定我艺名要叫做善导师卢比翁。我基本上这个决定过程就让我们觉得可能光是跟大家打招呼这段大家就会拖很久的时间。
好，那善导师卢比翁，你目前对长藻的感想是什么呢？
我很喜欢他很特别的节奏感，然后一样就是我觉得他用词非常的精准，就是关比如说各种的动词或是动作，在就是你都会觉得有非常非常多可以检讨的余地，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哦，就是你说一句话怎么成型，就已经超越了文法，应该说你这里要摆什么东西，他用了一个更精准的，而且是更具有诗意的用词。
嗯，
在这首诗里面，对，诗真的是很残酷的艺术。一个人对于语言的掌握功力，就可以在这边看出来。然后张藻他是语言天才，我忘记我上次有讲到，他学了非常多语言，而且他小时候他爸就会念俄罗斯的诗歌给他听，用俄语念，所以他爸也是一个文学人的样子。所以，对，人家就是赢在起跑点，
赢在起跑点，
我今天真的很废。好，那我们开始直接进入正题。那《大地之歌》这一首长组诗算是张藻的很代表性的作品，但当然一个诗人就是会要有长诗来作为就是他整个诗意到底钻研到什么地方的代表。虽然我们一个大部分理解或者是因为社群网络的这种形式流传比较广的都是短诗，但是长诗才是一个诗人功力所在。
是金石诗意的试金石之类的。
哦，诗意的试金石。对对，然后 这一首大地之歌长组诗，它有六节，对，它有六节。那马勒的大地之歌它也有六节。因为我们刚才有讨论到，就是马勒他在写作他的歌词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直接从中文的唐诗直接把它翻进去的，所以在追溯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去考证，就是有可能是两首诗的其中一首，所以也不太能确定是哪一首。那我觉得张藻在这边用马勒的《大地之歌》这样的形式来创作张藻自己的《大地之歌》，它的概念其实在整首诗里面都是一种很混用的或者化用，他想要把很多不同的来自不同语言的东西把它糅合在一起，但是又替我们在这首诗里面指明了一种。他的来处，比如说他就指明了马勒，或者他就指明了一些关于文明啊，或者是关于他想象的大上海这种东西。那这首诗，对，他后面有写郑东东，东东其实有写了《大地之歌》他自己的解释，然后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可能之后讲到的时候再介绍。那我们先讲第一节好了。就是这首诗有一个第一句，他就指说这首是一个一直环绕的动机，如果用音乐的想法就是 hook 吧，就是逆着鹤的方向飞，当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有人心如暮鼓。所以鹤就是在第一句就出现了，但是我觉得鹤在这整首诗里面他其实扮演一个就是俯视的角色，他是一个很高远，可能看得比我远的这样的角色，但是他第一句又逆着鹤的方向飞。那美军跟轰炸机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其实如果要去讲说这几首诗这两句是什么意思，那可能会需要想蛮久。但我觉得他讲美军隐形轰炸机跟赤道上的母舰，他就是讲到我第一次读这一首诗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首在讲一个很后殖民状态的诗。就一直抛砖引玉，不好意思。就是这首诗写作是1999嘛，但是我不知道，更早之前大家可能就会有在讨论 关于美军在亚洲设基地啊，或者是这种东西，反正我就会联想到这种东西、啊、但是张早熙的事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排斥这么明确的指向、嗯、对，但是他这边直接写了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那母舰在诗里面也是有很多诗人把它用得很好，有就是廖伟棠有一首就是写了有关母性的诗，就是母舰明明就是应该是一个你的归处或你的故乡嘛，尤其我们在讲张藻是一个流离诗人的时候，所以就变成美军的隐形轰炸机它是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明明美军是在不是在赤道上的，对，但是这个诗人你知道他的家乡是跟反正就是在亚洲所以有人心如木果，反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呢，你的话，因为他这首是郑东东，所以东东就直接说你可能就是东东吧所以当然我觉得这当然我觉得读诗的人也可以把你代换成就是我们自己、嗯、所以你枯坐在这片林子里想了一整天，你要试试新的浩渺到底有无极限，你边想边把手伸进内裤，当一声细软的口音说如果没有耐心弄就会失去伤害。那我把它断在这里是因为就是这是你已经开始想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我明明出发点是我要试试我自己的新的浩渺到底有没有极限，可是当你把手伸进一个更贴近自己的所在就是内裤的时候，而且你是用细软的口音说你没有耐心弄就会失去上海的时候，你其实是想到上海。那上海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读完这首诗或者是根据东东的解释，就是他觉得上海已经不只是一个上海，它是一种很先锋性的语汇，它已经在张藻的诗里面变成一个意象，而且它是一个很需要被创新的东西。然后下一句是你在这一万多公里外想着他电信局的中型机房和落在瓷砖地上的几颗画眉盒，这两句的但是也是承接上句，就是他想新的浩渺到底有没有极限，可是他又想到上海，又想到一万多公里外的电信局和中型机房跟瓷砖上的画眉盒。就是对我来说画眉盒是比较简单，就是他就是有它就是那种语言或者是你讲话发出来的地方，就是细软的口音跟浓，它可以我觉得画眉盒是可以跟这几个东西做对。那电信局的中心机房这一种很就是你有一个遥远的中央，而且有一个很现代机构电信局，这也是整首诗会一直反复点出的一个主题，它用很多不同的机构来讲主题。然后这一节最后它就接在一个那些就是那一些直接到了最后一句，那些在后面的第四节又有一整段那些，但是现在的这边的那些就是都是这个你在想的东西，就是那一些通宵达旦的东西，刹不住的东西，一滴饮水和不肯屈服于化合物的上一个细菌之类的，就是在我就不细讲那些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的，但是 我有圈几个我觉得他的用词，比如说很干渴、很空洞、很窒息，但是这一些是他想了很干渴、很空洞、窒息之后，他后面几句他又开始有微拢、有曲折，那我觉得这能指出他的思想的东西就是最终是好的东西，是平翘向斤斤计较又忠实于隐瞒的东西，是地铁准时发自真实并让用预设免费乘坐三周的东西，就是它有一种空洞跟隐瞒的对比，就是它这首诗里面有很多这种思想上的启发，就是你可能空不见得是空，但是你要或者是幻觉不见得是幻觉的这种东西在里面，但是它第一集它还是提问说那种东西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呢，那这种很诱人的东西是否就是大地之歌所以他是用一个非极尽迂回的方法去说他想要写的大地之歌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其实常常会在一句里面用 用一些方式去把张力做出来。然后像刚才讲到说，就是美军隐形轰炸机，然后有母舰，我其实就会想到话题，这个跟像是一万多公里外的那个电影局的中心机房，就是这种遥远，然后有一些这种进步的或者这种西方的器物要回归到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点是，就是他好像一方面要讲那种以某种回归或是要某种迁徙的东西，可是他又用一个比较就是物或是一个就是一些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像那种可能比较有杀气又比较锐利的东西去谈那种好像是比较柔软那种迁徙或是那种想要回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我感受到了很多这种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是比较柔软的一面，可是却用比较锐利的线或者锐利的物件来传达那个东西。所以这种就是想要讲的就是可以读出的意义跟使用的物件或意象的就是对比，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后面讲到就
我刚才讲到我有一句我漏掉了，就是忠实于隐瞒的东西是地铁准时发自真实并让忧郁症免费乘坐三周的东西，就是他第一节也就点出了这个准时跟真实，这也是他诗里面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然后还有句我想要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像那些空洞如蓝图又使邻居围拢一瓶酒的东西。对，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他前面这种又空洞又蓝图是一个比较就是可能是一个比较俯瞰式然后是一个大框架的东西，可是与它对应的又是去讲那种邻居那种街坊情感比较紧密，然后又是围拢了一个就是非常感官性的一个酒，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陶醉啊等等的等等的一个感官性的东西。所以类似这种句子，那我觉得就算是一个他第一节使用的技巧的一个缩影吧，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使用这样的一个对照跟呈现出张力的方式。
就是他你讲的就是他可以有一个很遥远的东西，但是他又把它联系得很紧密。对，他又把它收束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这种写小同时又写大的这种功力非常强。第二节其实第二节很短，它只有四句，但第二节就又更加难解，因为他说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有什么总在穿插连接，总想戳破空虚，并且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相和。但是我觉得第二节就很好，可以总结你刚才讲的那一点，尤其总结第一节，因为人不是单个，有什么总在穿插连接。对，他其实也讲出他想写的就是这一种连接，但是想戳破空虚，就是你想要跟那种什么一万公里以外的机房或者有连接的这种东西，但是又渺不可见相和，就是他想要抓住的那种渺不可见的东西的相和。对，人是戏剧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他是在德国，但戏剧就是你在我不要挖这个坑，反正就是这样。第三他就又点出大地之歌也有一个大地之歌版本的音乐，就是马勒创作的大地之歌。但是这边我们刚才讨论一下，我觉得马勒在这边的角色因有点不太确定他是怎样的角色，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指出马勒他也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他是有意识要跟马勒对话，但是他又说你不是马勒，但你不是马勒到底是要说我就是你我没有这么有才能吗，还是怎样，可是他又有一种安慰的感觉，因为他这一段他也是在讲一个有疼胃疼然后又在角落又迷离的忍着，而且是很未知很微弱的。对，但他又是在安慰我们，我们就不是像马勒这么有才华，可是他说错不要紧，因为完美也会涵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像是你先安慰了一下又再补刀的那种感觉。就是可是完美也会涵盖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他一直在这首诗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边这一段，诶，这一段后面应该还有，这一段他前面就写了一些音乐的东西，对，什么有些东西是合理的，可是合理的时候听上去是未知的，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听上去是某个来自未知界的微弱的序曲。然后一位女伯爵，女伯爵就是可能是马勒那个时代的女伯爵，翘起小拇指说她太长，但这也很妙，就是到底是小拇指太长还是谁太长，就是，但是马勒又说不长，是这首歌不长，还是虚拟的未来，或者是这个音节不长，反正就有很多暧昧的解释空间。那我觉得这一节，我会觉得虚拟的未来跟未知界，还有我刚才讲的完美，会涵盖另外一个问题，是他这一节想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节就，可能也更直接的谈到那个，就是虚拟或是可能幻觉，在这首诗里面扮演角色。然后，前面我们有在讨论说，是到底就是关于马勒的大力之歌，那整个就是马勒使用那个歌词的这种，从一个法文的作者，然后把它从就是中国诗比较就是唐诗比较意义的方式转化，然后再转译成德文，然后马勒再把它变成这个就是大力之歌这个教老师的歌词。这个事情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讨论说，到底这一个马勒的大力之歌的创作的典故，到底这个概念上到底要怎么对应回就是这个诗的解释。然后我刚才想就是想了一个说法，但是也不知道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就是有点像是假设说马勒本身在创作这个大力之歌的那个就是不断的在语言之间跟那个源头之间转化过程，它其实就不是一个那么那种好像很紧张的要去找那个很正确的源头的话，然后它其实就是一种联想式的，或是保留一些我自己在自家诠释的空间的话，那其实是不是好像吴宁说就是张老他这边讲大概这个，然后他一样在做这种穿梭啊或是连接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又要硬要去一一对应说马勒怎样，好像又违背了就是那个马勒大概这个创作本身所要求的，你既只要连接继续穿梭它，可是又不是那么就是好像以它为就是好像要有个什么很绝对的范本或什么那种感觉。对，所以就也觉得好像如果把这种就是这种观念放下来，好像也可以就是重新叠加进来关于这个诗的解释。
好，感谢善导师 Ruby 帮我们把马勒带回这首诗里面的我们刚刚很苦恼的问题里面解决。那第四节真的也是超厉害的一节，就是一看就觉得哇，这个人已经写出了就是超级杰作。但是第四节他说，此刻早已是未来，但有些人总是迟了7个小时，他们对大提琴与亮满弄堂衣裳的呼应竟一无所知。那此刻早已是未来跟有些人总是迟了7个小时应该很显然就是在写一个时差，但是他把时差写的是他也是延续的，从一开始他有想象一个远方，所以跟远方相比，此刻早已是未来，跟远方相比才会有些人总是迟了7个小时。那张早他应该是在德国嘛，但是所以他就会说他想象那个远方的他们对大提琴跟亮满弄堂衣裳的呼应是一无所知的，就是他前面也是一直在写这种呼应，就是大提琴跟亮满弄堂的衣裳是一个很在地的、很淋漓的东西的这样的呼应，所以他后面就是这一段的下面那些就是都在指责这些一无所知的人嘛，他在对无知也是没办法忍受的，但是。那些人是怎样的人？是那些生活在凌乱皮肤里的人，是摩天楼里的人。就是这凌乱皮肤跟摩天楼也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有趣的对比，是在讲后殖民，或者在讲很多文化融合或者是族群融合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去找一个出生的起源，但是其实我们现况就是很凌乱，而且是在血统上凌乱的。 很莫名，但是很想要追索那个唯一的祖宗之类的。
对，
但是林润比夫人住在摩天楼，摩天楼很显然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代表，西方来的东西，所以这些人是住在摩天楼里的人。那这些人他们平常在做什么事，他就是这一长段那些又是呼应了前面的那些。但是我说这是一个诗歌的重复的技法，但是他使用重复技法的方式跟我们一般常见的可能重复，就是你把这个词一直放在同一句的同一个位置的那种重复是不一样，他有他创造出自己很独特的节奏感。那那些人就是猫着腰修一台传真机，以为是哪个小毛小部件出了毛病的人，然后他又说这些人看不见故障之鹤、正柄洗练器、口型叶图解捏力在周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无知的人啊，就是那种很高远的鹤已经即便他故障了，他还是已经给你答案了，但他就看不见答案就在旁边。然后这些人就会有做一些小奸小恶的事嘛，就是偷税漏税，还向小女儿炫耀的人，搞不到假公章的扇自己耳光的人，从不看足球赛用面试接吻的人。然后我有勾了两句，就是那些把诗写的跟报纸一模一样的人，并咬定那才是真实，咬定讽刺就是讽刺别人，而不是抓自己开心，因而抱紧一种倾斜，几张嘴凑在一起就说同行坏话的。所以他其实很也是在讽刺自己嘛，就是他先讽刺了那些把诗写的跟报纸一模一样，觉得他们都在写一些，对，写一些说我写的东西才是真实，就是这一种很呆板的东西，但是他又讽刺说有些人就是会凑在一起说同行坏话。我还有就是下面就是那些绝不相信三只茶壶没装水也盛着空置饱满的人，空置饱满当然他前面也有写，就是空虚跟隐瞒，就是空置跟空置饱满，也看不出室内的空间不管如何摆设也去不掉一个隐藏的蠕动的疑问号。就是张老他有很特殊的眼睛，他可以看见大家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感受到一个空间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隐藏，有什么东西即便是空但是他还是存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些人格特质类，就是从不赞美，从不宽宏，从不发难。我觉得这听起来是，但如果照下一句想，就是对云朵模特的扭伤漠不关心的，就是这两句的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平庸的代表。因为他可以写出云朵模特的扭伤，代表他连看着一些自然现象他都有一些很独特的联想，而且他会把情绪投射在这些云朵模特的身上。所以他前面就是批了一些那些人，然后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色这个词的人，那些否认对话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的人，这两句也很这两句也是，我觉得张藻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就是我的特色当然是一个很需要可能一些知识背景，或者是你需要对一个很重大的已知的罪去做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对我来说。但是对话跟孩子还有为环境种植绿树又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它可以把对话讲成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那就把对话的层次又提高到一个很深远的境地。但是前面有讲到张藻他觉得他的诗的核心就是对话，而且他就是在寻找一个知音，所以对，所以他是从来不会否认对话的意义的。然后他批完那些人就说那他们同样都不相信这支笛子，这支给全城鞋库供电的笛子，它就是未来的关键，一切都得仰仗它。那笛子我直接会想要摩笛，就是跟音乐有关系，但是我不确定这样联想是不是对的，但是就是反正我就这样联想了。但是这些人不相信这个供电的笛子是未来的关键，这些人他们心中有未来吗？就是其实张子对啊，我无法推测，但是未来对张藻显然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看这些很多的那些，就是有一个感觉是他，比如像是讲到 偷税漏税啊，然后搞不到假公章这些，嗯，我觉得这好像他都会，或者是后面讲足球赛报纸，就是一个是前面两个可能有些是这种感觉跟一种公共的制度那种有关，然后后面可能是又是稍微我们可以被判定是可能是比较偏西方或是现代这种就是娱乐或是文明种种的东西，对，然后嗯，所以首先就是他所描述这种在摩天楼的日常是一个一些会跟制度或是跟西方的这些文明啊娱乐打交道的人，但他们跟这些文明产生的不是一个很，比如说可能我猜也许张藻他想要对这些文明做的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就像比如说我们要复兴或是重建重新发明大上海，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个有诗学意义的跟我要跟西方产生什么样文明的思考，就是诗人期待他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发现摩天楼里的人们他们也会跟这些所谓的西方互动，可是他们产生的可能是一些他觉得是那种小奸小恶或是很日常的一些埋怨抱怨，可是他也许觉得这好像没有产生一个我想要更进一步的追索，无论是他想象的崇高或是等等，所以这可能就是他觉得我们怎么只停留在这里，或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多想一些什么，对，所以这个是一点。然后再来我觉得你刚我很喜欢你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些从不赞美从不宽宏从不发难的人，然后你说这其实好像就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描写一种平庸非常庸常的状态，然后我还进一步想到的是其实这些就是好像是一个对于周遭事物没有什么判准没有什么原则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评价我也不会做评价，然后我好像也没有一个觉得什么叫做不好或是什么叫做值得被鼓励值得被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没有办法表达出这些话，那其实也进一步讲说对我其实就只是很不做什么思索在度过我的日子，对，像这种感觉。
所以你对于笛子跟宫殿的笛子，
我刚刚想到是因为大马勒大地之歌的那个歌词他用的那个是
中国笛
、嗯、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就重新再引回来这个典故，但当然就是他在这边转用的这个笛子就还是他在诗里面想要表达，就是再一次去讲说这个我所想的是可能宫殿吧，所以就觉得对他还是会先把它跟这种现代性的器物 做一些连接，对，但同时他又又讲到就是只给全城的血库宫殿的底子，那我觉得就是又在标定出一个全城的血库，这点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对，
我觉得知是量词，这支底子这支给全城对，所以他不是只给全城写、
okay,
但是你刚才讲我就想到两点，就是当然宫殿的笛子是一个现代性嘛、但是它是给全城写库宫殿的笛子，但你如果把现代性想成说都是这些现代东西在给全城宫殿、那都是那些美军在在做美元，就会觉得哇这些事情对他们不相信它是未来的关键、所以张藻他是承认这种现代性是我们要跟它并存的，或者是我们要在现在这些西方文明之上再去走向一个未来，去走向一个他想要重建的大上海、所以他说一切都得仰仗他。对，但还有第二点就是那个声音、就是音乐也可以宫殿嘛，如果你要用比较诗的方法去想这件事情，就是音乐也可以给一个个人宫殿。好，那第五节就相对比较短，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贺，他的贺之言说里面储有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就是贺他是俯视一切，那他其实也储藏了一切，但如果用那种很图像或者是俯瞰的这种想法去说一个贺之言他到底记录了哪些东西，是记录了这些 有待冲洗的历史吗？还是有待冲洗的过往的没有摩天大楼的景象？我觉得这种联想也是蛮可以放在这首诗里面。
对，然后首先是我觉得他又把就是鹤，然后去说他储存了待冲洗的底片，所以第一个就是社会领教前面一节讲的，他把他讲鹤会可能有故障，可能有些零件要修补，所以他又把鹤不是连接到一个血肉之躯或是一个虚幻动力，是连接到一些非常非常具体的技术物，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是他讲到说还有多少有待冲洗，所以或许也可以说如果再把它扣连到底片，这些是一种西方的文明或技术物，所以他好像也在说我们已经收进了很多这些东西，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用这些足够这种功法或是实作来把那些东西到底是显影出什么，或是到底会看到什么，把它处理出来或是检视或是反思出来。对，大概是这样。
好厉害啊，真的是我们已经引申到了一些很深远的地方。但是第六节他终于要点出他的大弟子歌，他还说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一个大难题。这也是对，你可以讲的回应你刚才讲到他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技术，不论是诗上的记忆或者是思想上的记忆，还是真的去发展一些很扎实的工艺技术，然后去重建大上海。但是当然在这首诗里面，根据东东的解释，他要重建就是一个诗学意象上的大上海。那首先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是我们能盯着某个深奥细看而不致晕眩，并看见一片夜。所以他说我们要仰仗的是一个幻觉，但是他前面仰仗又说他批评的那些人，他不相信我们要仰仗这一支笛来去建立我们的未来。所以他说他们不相信，不相信我们就是要仰仗这个幻觉。那他也知道说他要重建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深奥细看，要深奥，深奥的东西会需要细看，但是你如果太细看就会晕眩的东西。对，而且看见一片夜，那 他把这个夜就是他有加了一些声音的处理嘛，但是夜的脉络他要把它联想到一个是优化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那他接下来这两句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他说我们得相信一瓶牛奶送上门就是一瓶牛奶而不是别的，就是这是一个在后殖民情境里面的人常常会有的那种警觉性，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大上海，我们现在有一个想象起来很有本土意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说到底什么东西是外来的，就是很需要去指出这一些错综复杂的脉络，它不只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所以他说即便是一瓶牛奶，但是牛奶也是很西方文明的代表，就是而且是送牛奶，他透过那个公路网送牛奶，你要知道它不是别的，这太困难了，这就回应到他说重建大上海太困难。下一段，这一段是他用这个双关的技法用了非常多的一小段，他说我们得有一个电话号码能遏止哭泣，我们得有一个派出所去领会我们被反绑的自己，我们得学会小当一大一小两只番茄上街玩，大的对小的说 catch up。 但是他是把很多东西揉杂在一起，但是电话号码跟派出所都是也是你有一个指引，你有一个数字，你就可以去连接到一个很现代性的机构，或者是连接到一些可以解决你的当下的问题的人，你的当下的哭泣的问题。那有一个派出所去领会我们被反绑的自己，那其实也是很深远，就是这一个现代性的机构或者这一个警察制度到底是要拯救我们，还是要让我们被反绑，或者在这一个制度下 被反绑。那反正不管怎样都已经在这里面了，所以他说我们得学会笑，当一大一小两只番茄上街玩，大的对小的说 catch up， 就是番茄酱跟 catch up 它就是鹦鹉，对， ketchup 就是英文番茄酱，反正就是这种是双关，但是它同时有一个意涵，就是我们的日常用语也会变成被西方影响，就是我们它有两个不同的指涉，但是 ketchup 跟你把自己绑起来又是也是同时也是一个双关。对，那下一段呢也是很多现代性的物件，比如说 书、鳄鱼皮鞋、可乐，还有很清洁、很多香度的，这都是我们想象一个很文明的城市里面会有的东西。所以，但我个文明城市的指标就是你有公共图书馆，所以他说你得不投书，
oh, 你
得不投。这很有趣，因为我前阵子看到一个算是小实验嘛，他说你如果这个公共图书馆没有借书证，反而大家还书率也蛮高的。
哦、oh, 就是，是真的。
但是公共图书馆就是会有投书这种事，
oh.
然后你要不穿鳄鱼皮鞋不买可乐，而且不穿鳄鱼皮鞋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就是你已经进步到你知道你不可以去残害别的地方的生态了。
Oh.
然后不买可乐，因为可乐是一个跨国性大企业，但是他们得发明宽敞双面的清洁和多向度的透明。易如鹤的内心就是他想要追索的大上海，他还是一直回到这个鹤，那而且一直想要知道这个鹤到底储存了什么，尤其他内心到底储存了什么。对，然后下一段就是这么困难的是他要仰仗，就我们要仰仗每一台吊车，他恐龙般的骨节爱我们，而不会让我们的害怕像失手的号音那样滑溜在头皮之上。就是这一段他说我们得仰仗，其实前面已经很清楚说我们得仰仗的就是这些西方文明的机构，这些西方文明的物件，但是它又会让我们害怕，所以我们得相信说我们的害怕就是不会像失手的号音那样滑溜在头皮之上。那后面就是如果一般人开会学文件戒备森严门窗紧闭，我们得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所以这些人就是在学习之后也是把这些机构啊，或者这些制度，这些戒备森严的东西都带到我们的要重建的大上海里面。那东东在这边有讲说我们得有一个布的按钮装在伞把上，我们得有一部好的法典，像田纳西的山顶上有一只瓮。那我当初对法典就是也蛮有感觉的，因为法典就是代表我们有一个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而且是好的法典，一个好的制度，所以这种重建的方向是很明确。那东东在这边他有补充说张藻以前写过一首伞的诗，他就说多少尺多少尺将与我终身绝缘，然后设想我所绝缘的那些尺所展开的人生，最后说撑开吧生活，快递给我的手，伞撑开将撑开一种词语生活，伞收容也收容一种词语生活。所以布的按钮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是用自动伞吗，一个布的按钮装在伞把上嘛，所以你的伞就是你要撑开你要收拢，但是它有一个好发点，就是它要有一种有好发点的生活。那田纳西的山顶上也只问了这一切正如马勒说的还远远不够。对，就是即便他讲了这么多，然后他要求其实也蛮高的，但是他还是觉得这远远不够，所以还不足以保证南京路不蹦出轨道，不足以阻止我们看着看着电扇旋闪一下忘了自己的姓名，坐着待想好几秒，比文明还长了好几秒，直到中武汉街景隔壁。他说这就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但不够的地方他还是说不够保证这一些我们迎接下来的制度是可以良好运作的，他不够保证我们不会害怕这些新的外来物。但是他这一段又讲到说看着电扇旋闪一下就忘了自己的姓名，所以就是我们如何在这种相互的互动交流当中不去失根或者不去忘记自己的来处。所以他说比文明还长了好几秒之后，后面这几句就是他又回来说那你自己到底是什么。他说自己又是一些很近的东西，是你可以听到的声音，是保姆的安徽口音，放大迷离接水器，小学生的广播操，刹车蝴蝶突然归还原位，一切都似乎既在这又在飞啊鹤。所以我这样分段其实不对啦，但是他就是讲说 一切似乎都还是在，就是当你去想说你自己的姓名或者你文明到底在哪里的时候，一切都还在。但是这个鹤下一句就是说，不只是这与那，而是一切与跟一切都相关。这是张藻很这首诗里面很核心的想法，是一切跟一切都相关。那三度阴沉摆动的阴行，双簧管指导的导入行动机，马勒又说，是的，黄埔公园也是一种真实，但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所以他前面都说我们要仰仗一种幻觉，但是他这边又说他要追索的这种重建的大上海，它是真实的，它没有要纯粹的幻觉，但是我们要透过这种方法，就是幻觉的对位法，来把握这一种真实。然后我们得坚持它正对着浦东电视塔的景点上，为你爱人塑一座雕像。那这个雕像我觉得他在讲的就是雕像也是一个很西方的东西吧，但是他后面又写洋溢着补天的意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雕像就是女娲的雕像，所以他把一个西方的东西雕像，但是他想要去耸立的这个内涵是一个很中国的，就是很中国式的那种传说，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啦，所以就是东方传说，对。然后而且他要跟那个自由女神像一样高耸这样。然后还有指针永远下岗在12:21，其实我不只没有查到12:21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固定着的疫苗，一个沸腾的疫苗，那这个女娃她就低回咏叹，我满怀渴望，因为人映照着人，没有陌生人，没有陌生人也是呼应一切跟一切都相关。我觉得这一节就是至少这一秒每天都有一次坚守的正确，就是即便是一个坏的指针，即便是一个坏的闹钟，即便是一个用闹钟来接替他失去的左乳这种东西，这种这么破碎的东西，他每天还有一次是正确的。就又呼应到前面讲到说，他说即便完美也会出错，但是即便全部都是错的，也有一次是正确的。这些想法，并且警示仍有一种至高无上。那这个至高无上又点点点，它就是一个很开放结局的东西，所以可能有很多种解释。你可能是那个俯瞰的鹤，可能是你想要追索的东西，也可能是很耸立的想要补天的那个女娲，反正很多很多种解释都可以放在这种至高无上里面。嗯啊，但是如果他要说就是一切跟一切都相关，然后又要说人有一种至高无上，我当然我自己脑补了，我觉得他就是要反对那种纯粹相对主义，就是说啊，这也很重要，那也很重要，
oh, okay.
对， oh. 但是还是有一种至高，还是一个规则，还是一个法典，还是一个东西，
嗯、mm-hmm. ，
是指出到底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评价的，
嗯、mm-hmm.
嗯，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呼应到他前面讲到，就是第四节里面，他特别强调说，比如说像是赞美啊、宽宏、发难，还有特色。这一些就是我觉得他好像特别强调说你应该要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说法，对，像这种感觉，所以也是呼应这边讲他的确去承认说有某种很难有一个说得很清楚到底那个关系是什么，或是那个很复杂错综复杂的连接到底是什么，可是他觉得最终我们的要有一个很清晰的心意是要去找跟要去摸索的得出那个我很明确的可以讲出的判断那种感觉，对。然后即便他还是一个不知道重点在哪里的，可是我心里要知道我是想着那样的一个事情那种感觉。
我觉得张藻对于文明的思考是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如果依照我们以往在反省自己的台湾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讲日治跟日据，如果选择讲日治，就是说日本带来很多很好的现代制度，然后才可以让我们建立一些很好的国家基本的系统，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什么铁路啊这样很好的运作。但是不只是拥抱文明而已， 或者不只是去说现代性很好而引介而已，他还是知道说 有东西是值得害怕，而且有东西是值得去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
嗯，我刚刚想到一个说法是，就是朴正明在那个温美尔的帽子里面有引了一个说法，就是在谈就是实际世界全球贸易的这种就是世界各地非常密切交流的这种情况，然后他讲到说就是佛家院有一个就是讲这种因陀罗网，然后他的设想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就世界是网状的，然后每个结网的那个就是节点就有一个宝珠，然后那个每个宝珠就是会反映或是映照出其他的宝珠，所以就是它是整个，所以它的就是你可能现在看到一颗宝珠，可是它就会反映出网上的其他的存在，所以就好像就很像是你看到一个，可是它其实会反映出那整个网上所有的串联在一起的因果或是万事万物。对，然后像刚才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说法，是一个学者他借用就是佛家语，然后去谈这种我们可能一般的全世界或者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西方文明的怎么样的去流布或者扩展，可是他其实还是可以，可是他又会借用的就是佛家语来讲这样的事情。对，那 我其实就想到说就这个也是可以回应到说，就是像他这边但我没有办法说是张老师就也是用类似这样的态度来想这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首先就是对他确实也在谈一种就是他已经错杂在一起，那只是下一步那到底你能不能还是在这个错杂情况里面要有一个自己的方向感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张导他是非常清楚的指明说各种东西的来处，对，我觉得他在这首诗里面也有想要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之前在历史系的时候很爱讨论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念历史系，但是历史系就是你如果想要在现在做决定，或者你想要有一个未来的方向，都是不免都要从历史里面去追索，就是说到底何以事情演变到现在这样子。
我还觉得可能可以再讨论的应该是关于就是幻觉堕落法这件事情，然后因为这边就会牵涉到说到底什么是真实，或是你是要跟谁产生一个关系或是一个参照性这样子，然后他好像某种程度有在说的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就是马勒《大地之歌》来说，好，是你大概还是会说那是一个某种西洋音乐的某种结晶或者某种成果，就是《大地之歌》本身，但它是连接到是以某一种就是东方式的某种根源或是联想，然后最后它就把它就是产生为一种就是西洋音乐的结晶，那所以。好像可以说就是他就借由这个方式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产生了一个他自己想象的东方，他自己想象的中国这种事情。对，所以有点像是你在这个你的文明本身，其实你本来就要以你自己的文明的立场去产生出一个会产生出一个你理解的那个跟你互动的世界，或是跟你互动的他者是什么这种感觉。对，所以那种程度他说对，就是你本来就会在你的立场上形成一个你对他者或是他文明的理解，然后但是好像你可能会觉得啊，这好像是某种幻觉，因为你毕竟总是以你自己的立场产生一种想法，可是somehow那种东西也是一种真实，就是你总是会产生某一种就是对那样的理解，然后最后那个东西也成为了你成为你自己这个文明或是你自己形成各种对万事万物的判断的一部分。
其实你讲的就是内在他者，就是我们对于他者或者是对于一个遥远的文化或文明会有一个 幻觉或一个出发感幻觉的，就是从幻觉出发的概念，但是这个幻觉到最后也会内化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或文明里面，那就是一个内在他者，但即便已经是内在，你还是会觉得他是他者。
嗯，
然后而且甚至这个他者跟原本的文化的关系又更加错综复杂，你有可能会比原本的那个文化反而更加纯粹。
嗯，
就是你说我就是要有很纯粹的文明，我就是要很纯粹的美国，就是如果我说我把美式脱口秀引接到台湾，然后就是要很纯粹的美式脱口秀，对，这对对对，会有这种现象。但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是你的内在他者，对，嗯，就是内在他者跟真实存在的他者，我觉得他讲的这种真实，就是两者都是真实，可是你要辨别出这个双重性，就是那边有一个他者，这边我内在有一个他者，
嗯，
那这两个是可以做对比，可是这两个同时也都是真实的，
对，没错，
嗯。
所以可不可以说，就是在就是第六节可能稍微前面他讲到说，就是从如果一般人开会学文件这边开始，然后他讲了很多，我们得知道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得有一个不的按钮，然后我们得有一部好发电，所以然后最后再说，这一切还远远不够，我就。或许如果扣言华也可以说是他就会觉得说，对，我们会产生刚刚讲是就是内部的他的，然后跟一个真实的他的这件事情，所以也许他可能就是在讲说，对，你可能学进来一些东西，可能抄回来一些照搬一些东西好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那个双重性，以及比较稳定的去理解说，好，这两件事情跟我关系是什么，好，那这可能就还是远远不够的，你可能就还是处于一个就是非常错杂可是没有理清的状态。
嗯，所以就是像田纳西的山顶上有一只翁，你就是把它摆在一起。
对，就是可能就只是一个纯粹物理上的病质，可是到底那个意义感是什么，就是其实或是形成了某种新的价值判断什么，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被梳理出来。
对啊，所以他讲的不只是一切跟一切都相关，他还是想要一种更深度的互动，更深度的对谈，就是去领会大家到底大家到底在说什么呢。总之我们第二季的企划呢，就是聊他的三首诗跟我的三首诗，总共六首诗之外，可能还会做多做一些我们对于诗的各方方面面的讨论，但是也欢迎其他对诗有兴趣的读者们，或者有在看现代诗的人来跟我们互动讨论，那我们都会把这些诗的原文放在那一集的描述栏里面，资讯栏里面，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看不到这样子。那欢迎来我们 IG 跟我们互动，我们 IG 是3wt.hell 快来追踪哦。